求你让我们，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圣灵好像是很高超的灵性，比较好的，比较进阶的人才来讲的，可能有人有这些想法，传统的可能有，甚至有的教会让一些弟兄姊妹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最近一个很深的感受，实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讲什么？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需要被神引导，我们需要被神引导。神借着什么来引导？借着他的圣经，他的灵。而即使连圣经，我们怎么样能活读圣经，也需要圣灵来膏抹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这一位幕后的亚当，这一位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跟神有一个呼求，神啊，你让我们不以为需要灵命高超的才来得享圣灵，不，让我们来拥抱圣灵，让我们来欢迎圣灵，不看自己灵命高或低，是阿爸父必备给我的，我就要。所以好像我里面有一个迫切，就是让我们来欢迎圣灵来进到我们的里面。那圣灵是温柔的，所以我们里面不能有抵挡。感谢主。那我试着来分享，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里面有一些话，我试着来分享，但愿我能够讲得清楚，让大家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但愿这一些是从神来的，你们可以在主里分辨。实在很感谢神，这些日子我们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蒙了神更多更深的提醒，这是我的感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本约翰福音借着神的儿子耶稣讲的话，就是他对当代的人，他那一代的人，还有他的门徒们所讲的话，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这些后来因着他的门徒传讲真道而跟随他的人讲的话，让我们更明白生命的事，旧约新约的事。对不起，我前面有一句话我忘了讲哈，就说如果我们渴望，刚刚大卫牧师也这样祷告，我们渴望有神儿子的身量更长大，如果我们渴望越来越多神儿子的身量长大，我们就需要越来越多被圣灵带领。因为从许多圣徒的见证，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从圣经上逐渐的了解，我们知道一切的工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基督的灵做成的。上上礼拜我讲到圣灵，那一位自隐的神，不仅在旧约，在新约开始的时候，圣灵就是介入穿梭在许多的事情当中。 那我最近把亨利·格罗尔的这个视频很多个给大家看啊，就是更要证明，即使他是现代的人，才在前一些日子才被主接走，这个人是一个现代的人，他的整个生命、整个职事，就是圣灵在带领。那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回想我们过去的生命的成长，什么时候我们成长，什么时候我们跟神好像更进一步认识，更进一步靠近，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说，因着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一些话。我们更明白生命的事，譬如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因为怜悯众人，用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然后众人都来找耶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哦，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啊，24节到27节，就是五饼二鱼的事已经众人都散去了啊。然后呢，他的门徒也搭船过海了。然后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因为加百农是耶稣当时工作的中心哈。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那这一段话提醒我们生命的事，耶稣很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找他。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说，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所以要神迹呢，要看见神的神迹，至少对关于神的事有一些渴慕哈。但是耶稣在这边说，你们找我，甚至不是因为看了神迹，而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太方便了，这一位可以供应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所需。但是耶稣在27节，耶稣没有轻看他们，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形，但是耶稣提醒他们，重要的事是什么？不要只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这一句话提醒这些来找他们的人，那众人就问他说："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应当做什么才算是你讲的那种在做神的功呢？"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然后耶稣接下来说，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玛拿是神赐给他们， 旧约圣经讲，神赐给他们大能者的食物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拉，是 对他们身体有益处的。即使是神赐下来的粮，他们吃了还是死了，还是会死啊，并没有得到永生啊。好，所以他说，那从天上来的粮，真正能够饱足我们生命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后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世上人，包括到一直到如今世上的人，汲汲营营的就是要在地上过好日子，要过好今生的日子生活。我们在寻找，我们在努力，在赚取，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但是在过这种生活之中，有一件事可以同时进行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得神从天上要赐给我们的生命。那我从这里我想到，神他最终他最在乎的就是他要赐他的生命给信他的人。我从这一点想到，为什么？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神是爱世人的，神是每个人都爱的，但是他给每个人，给世人有自由意志。那依人看来，旧约那个有情有义的亚伯兰，他为什么会蒙神指教，要赶出夏甲跟他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呢？当时对亚伯兰也不容易，他跟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是他亲生的儿子，他是很有亲情，有情有义的，他怎么忍心把他们赶出去啊？因为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讲过，旧约历史你们大家也很熟，我就不多讲啊。可是神却要他改名成为亚伯拉罕，而蒙神应许得以撒雅各，成为神算得上数的他的后裔。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后裔传承下来，最后有一位耶稣基督要出来，这位耶稣基督要把天上的神的生命赏给世人。所以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因为神至终他要世人在地上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亚伯兰的事。这个圣经我们读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每一次看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圣经旧约时代，那个时候不是讲到旧约在第十一章那边讲到，神在寻找一个人，他 他要把他的计划在地上实现。他的眼睛就看啊看啊看啊，哪一个人是他可以把他的使命托付付托给他的。所以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那边讲到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在寻找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要显大能帮助这样的人。那个有英文版本有说，就是向他诚信真实的人。有另外一个版本说是委身于神的人，就是神是诚信真实，他也诚信真实。就像上个礼拜志刚跟我们讲的，神以 faithfulness 带我们，我们也要以 faithful 来带神。那神看到亚伯兰这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所以神可以用各种办法让亚伯兰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亚伯兰他的起心是亚伯兰因着信，这个因着信呢，就是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不是凭自然界客观事实的可能性，乃是听取了神的心意。神怎么让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清晰地听取了神的心意，他就接受神的这个心意，他相信神的这个应许，他以神为可信的。神是诚信真实，他很盼望人以他为可靠的。神很希望人信任他，就因为亚伯拉罕信任他，就成为他的义。不是亚伯兰能做什么，是神在做生命的工。可是亚伯兰可以信任神，可以信靠神，可以信从神，好叫神的功可以做成，神就称他为义。那我们看，其实如果要像刚刚耶稣讲的，不要为今生的食物劳力，亚伯兰如果按着他们历史的记载，他在乌尔那个地方，也许他的生活也可以过得不错吧。可是他不是以这个地上的为念而已，好像他的人生在他的里面还有超越现世生活福乐的这个层面的追求。那所以呢，他领受了神的心意，他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一定是神跟他讲什么将来我要让你得什么为业，一定是他领受了，所以他讲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方向好像他也是在揣摩，他就跟到哈兰再从哈兰就跟到迦南地。好，那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他知道所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那个时候他没有产权，迦南地还是那些亚摩利人住的。那他去到那个地方，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那个应许，那一同盟的那一个应许是什么？第十节，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不只是为他今生要存活下去，在那个迦南地异族拜异教的，他们都是很强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表示不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自卫的能力的。好，那他不只是为他能够，既然神带领他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地方，那他要在那个地方立足。他有318位金令的壮丁，他要从这一位神得到指示引导怎么去做，所以他常常在求告神，他常常在求告神。第十节说，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写希伯来书的圣灵感动，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圣灵把他的意思放在这个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里面，说亚伯拉罕就是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什么时候他得了这个启示？他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一步一步的蒙神启示。他什么时候那么清楚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看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因着信，往这个方向，这个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那神要成全这件事，神要教育这些百姓的心灵，教育亚伯兰以及他的后裔，神要用各样的事件来让他们明白，呼召他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怎么样跟神合作，神可以做成什么工。神借着这个不能生育的撒拉，神行奇妙的事，亚伯兰信得过神，神就能做成。所以起先撒拉并不相信，对不对？这个我们都讲过，就不讲了。创世纪那边，后来撒拉也被神调理了他的，撒来也被神调理了他的心，所以呢他后来他也信了。他们的信心是逐步增长的，就是一步一步，你明白多少，你去顺服多少，那神的启示就会接着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如果神给我们一个 light， 有一个短诗说神给我们一个 light， 如果我们顺服会带来更多的 light。 在当时亚伯兰是这个样子。那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耶稣亲自说的。耶稣第八章56节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第八章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耶稣讲的，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曾经欢欢喜喜地仰望基督，他看见了他就快乐。所以从这边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神不能用那个属肉体的夏甲以实玛利，神必须要让这一些 能够委身，虽然他们还很不好，像雅各还很不好，可是雅各在意神来的那种祝福，在意那个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这个都有真理的那个的酝酿在其中哈。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亚伯兰蒙神指示所追求的不只是今生的福，他同时也关乎神的荣耀，永恒的神的荣耀。他蒙神指示改名作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的父。神要让他知道，神万国要因他得福，借着他的一个后裔要来得天上来的神的生命。这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这个生命天就是进天国，在地上就开始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赞美耶稣。我们这一些因着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十七章神怎么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六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16章16节讲亚伯兰生的那个儿子以实玛利，神算不上，这是神要赐福亚伯兰的后裔。好，所以神重新对他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的后裔三个字哈，在纸本的圣经上它有点点点，有人说这是翻译的人加进去了。好，那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神要跟他立约，你若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就不止亚伯兰，神借着亚伯兰系列下来的这个国度，还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的后裔也是点点点哈，也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那我用这个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真后裔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读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使你极其繁多，是亚伯拉罕这样子的生命的后代子孙极其繁多。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我必使像你这样子的子孙极其繁多。我们中国人讲不孝子，孝就是像，不孝的子孙就是不像祖先那样。所以我们这些，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我们就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个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哈。我只是提醒大家，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谈到一个点。加拉太书第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读到十四节哈，这一段话就是讲到什么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他们就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读下来就看到了。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看保罗开门见山就讲出受圣灵这一件事，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他们当年新一批早期信耶稣的人都是要经过很多的苦难的，因为不属世界，世界的灵是抵挡耶稣基督的。那个诗篇第二篇那一篇是每个世世代代的经文，这是悖逆的人间，都不喜欢 被神管理的。所以他们当时要信耶稣要听从耶稣都是要经过很多的苦难，所以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受苦不要白白受苦。好，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信赖神，信靠神，信得过神，信从神，以至于神可以在亚伯拉罕一生的事上成全他所预定的给亚伯拉罕的命定，神就 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有耶稣基督可以出现。亚伯拉罕如果不能相信神可以使人复活，神可以使无变有，他没有办法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的。所以耶稣的来源就是一个属神的，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像亚伯拉罕那样信得过神。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常常很便宜，很轻轻松松的讲啊，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可是我们要真实的明白圣经讲的因信称义，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因为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真的信任神，信靠神，信从神的，神就称他为义。那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信靠神，信任神，信从神，也许我们很难称义。好，不是靠亚伯拉罕自己能做什么，是他信得过神。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靠自己的行为，你只要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完律法上所有的要求，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 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继续看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律法就是去做，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了被咒诅的，他成了我们的咒诅，替我们担待那个咒诅，然后死了，就救我们脱离那个咒诅。因为经上记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十四节很重要，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这一次请大家再把过去我们都讲过的再来复习一遍，这一次特别强调跟圣灵有关。我们不只是按照亚伯拉罕这样子跟随神的这个模式来生活，我们更是要因着这样，因着这个信从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那我最近常把亨利·伯伯的那个给你们看，我已经讲了不止一次哈，特别是最近的一次，就是他在航线之家，是不是？就是我send到那个GTC 最新的一次，我看了不止两次三次，我看了非常受感动。它里面充满了爱，我看了几遍，特别这一篇，还有一篇他讲到神对台湾的心意，我听了他讲的我就大蒙光照。上个礼拜在台中喜安堂他们的祷告会，因为两岸的关系紧张，为这个祷告，我里面呢充满了神的义的灵啊，我就想到，他就说，因为我们台湾呢，台中有人要设那个大偶像，那我们这个市长呢，原先在人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市长，之前呢，对基督徒也非常的感激，因为基督徒都支持他，都为他祷告，可是现在呢，他却答应这个大偶像要立起来。那一般人都知道这个跟基督的信仰是相抗的。我当时可以说是很粗浅的哈，在我里面就觉得，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以前对基督徒是那么的友善，那么的能沟通，可是现在怎么又变了一个人呢？我心里面就有点像了以利亚哈，好像以利亚跟那个不是那个亚玛谢，还是是不是叫亚玛谢那个王，他生病了，他差遣他的部下部属去问偶像，以利亚就挡在路中，就说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以至于你们要去问外邦的偶像，你们对神是，意思说你们对神是这么的藐视，这么的不以为他是神吗？好，那以利亚呢，所以好像我里面就觉得说，你以前跟基督徒这么的马吉，这么的巴黎巴黎，现在为什么变了样呢？好像我里面就觉得说， 台湾的基督徒啊，有没有哪一个人，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没有偶像，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如果我们没有以别的，我们如果我们把让神居首位，我们真的就是那么样让神居首位，我们里面就会有那个征战的权柄。我是说，有没有谁，有没有神，有没有哪个器皿可以为神所用，去跟这个市长，去跟他传福音，去跟他讲，这样会给台湾带来祸患。神很厌恶偶像。我那个时候祷告，我有点凶哦，我是站在神公义的立场哦，我觉得，我有点贫血气哈，太冲了。后来我看到这一个 Henry Gruber 他的诸多的见证，他常去日本，你看那个第一僧侣。我们从他跟神的对话，他是能听到神的声音，常可以跟神对话。他跟神是那么亲密，为什么能这样？圣灵在他里面，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可以接受引导，神的灵可以随时差遣他，要去这里，要去那里。他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说耶稣基督为了医治我，把他的命都舍了，我也要把我的命奉献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世界各地，甚至成为殉道者。他是这样子的信赖，他相信耶稣，他信赖耶稣，信从耶稣，信服耶稣。所以耶稣要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做的。所以你看他充满了爱，他去跟印度第一僧侣讲话，从他跟耶稣的对话，神说你不是苦苦跟我哀求想要见这个人吗？好，今天我帮你约了。那一天是他的休假日，他很少休假。说好了好了，耶稣你说了算 ，Go ahead， 好，我去。结果你们去看那个视频，大大得胜。所以我看着这样的视频，还有我看着他说神对台湾的心意，我就说主啊，他里面充满了爱跟信，他一方面信神能做，他相信脚掌所踏之地都要为神得地为业，他相信耶稣那个属灵的征战是可以把仇敌的权势赶出去的，他心里充满了爱。我大大的蒙光照，那当然我也得了一些鼓励跟安慰。所以上一次的那个视频我看了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好宝贵。他说我活着就是要让神喜悦啊。好，他说如果你怎么讲，我不太会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得了一个人的欢心，你不用努力，如果一个人好像得着你，你不用去努力，你不用去努力，他喜悦你，你喜悦他。好，所以他去阿拉斯加钓鱼，他说这个神在天上笑啊，神让我度这个假啊，这个就证明神喜悦我啊。这个人活生生的把天上神的生命的恩福都表露出来。为什么？ 他讲，他在提，是不是这个？好像是这个视频，他讲，他说在一切的事上都要信靠耶稣，他就是这样，在一切的事上都要信靠耶稣。他说必须要我们尽早一开始就凭着信心，以后你经历一些事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更活泼。所以，因为这个人是用他的生命把神见证出来的那这个是发生在地上的事，他经历了死而复活，他的孩子也是死而复活。他从小，他不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是敬虔家庭的基督徒。他敬畏神，一辈子，我实在很受感动。那他的见证也大大的光照我的不足，那当然也得了一些鼓励跟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也曾经试着朝着这个方向去。那另外一点，另外就是我也传给荣耀福音教会一个 Andrew 沃玛的那个一些话我读一些话给你们听说我们需要在主里面找到我们的价值感和安全感。那么多年来，我信靠神带领我安然度过许多事情。但我知道，即使事情不如所愿的成功，神还是喜悦我，因为至少我顺服神的旨意，踏出去。我相信他会对我说："Andrew，虽然你失败了，但我还是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尝试踏出去做。"然后，他会指出我错在哪里，我相信这是他对我们看事情的方式。我也相信，这个就是我觉得得安慰的地方，得鼓励的地方。那因为他的事工曾经几乎要破产，要被关掉。他说："这么多年来，若不是神在我们的事工中行了许多财务的奇迹，我们不会有电视布道、代祷热线、圣经学院等等成功的事工。至少我站立住，并信靠神，感谢主。那我们需要依靠圣灵，这些人都可以告诉你，都是圣灵做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彼此勉励，就是欢迎圣灵来，不要怕，不要看自己的灵性是高超还是低落，不看这个，定睛看耶稣。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谁心中有没有一首什么诗歌，没有，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祷告。
那个可能有一首歌。